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9世纪80年代，对于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就在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的北方同样不平静，沙俄在新疆不断挑衅，日本也在朝鲜蠢蠢欲动。早在明代，朝鲜成为中国的属国，清军入关后，朝鲜一度反叛，后被征服和清朝蓄力宗藩关系，而日本居于朝鲜已久。1592年，也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日本就出兵20万发动过侵朝战争。当年发动这场战争的丰臣秀吉野心很大，丰臣秀吉打算吞并朝鲜只是他全部计划的第一步，他的目的要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占领中国以及印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日本入侵发生后，明朝政府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派军援朝作战。6年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不得不从朝鲜撤军。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付出惨重的损失，他的野心未能得逞。到了近代，欧美各国经过工业革命，实力迅速提升，开始向东方扩张。此时位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历了一段极为相似的屈辱历史。话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洋枪洋炮所洞开，13年后，也就是1853年，日本在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逼迫下也被迫开国。此后不久，中国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而在日本这个阶段也发生了尊王攘夷的倒幕战争。在这之后，中国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而日本也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明治维新运动。相似的命运，结果却完全不同。在经历了西方侵略之后，中国和日本都认识到了自强的重要，先后发起了改革。但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提出向西方学习，但是大清国却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捆住了手脚。尽管学习和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但在制度上依然恪守着陈腐的封建体制，最终体与用格格不入，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徒袭皮毛，流于表面，最终名存实亡，无功而返。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 而且在政治上全面改革，使得日本很快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悲的是，这种差距竟无人觉察。晚清的政治家们，包括洋务派大员们在内，无一例外，浑然不觉。不仅如此，他们反倒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对邻国日本的变革抱有相当的轻视，甚至认为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是犯上作乱，不得人心，必将失败。而在他们眼中，当时的日本乃是东夷小国，不值一提。可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才真正感到了威胁，但是对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依然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的某些改革不能接受。话说1875年的冬天，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和李鸿章会谈朝鲜局势，两个人就服饰问题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李鸿章说，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当然他指的是明治维新，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我很为赞赏，唯独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国旧有服制，宽阔爽快，适合无事安逸之人，但是对于多事勤劳之人甚感不便，如今改旧制为新制，对我国裨益不小啊。李鸿章说，这衣服旧制是祖先留下来的，我们做子孙的应该珍惜，万事保存才是。而森有礼回答说，不然，如果我国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改变。就像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当然是不以为然，反驳他说，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务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就一点不感到羞耻吗？羞耻？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而是我国自己决定。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之于我国。李鸿章说，我们国家绝不会这么变革，除了军器、铁路、电信，其他器械这些必要之物，不得已我们才学习，否则不采之外国，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的服制。这李鸿章也辩解啊，这是我国的国内变革，它不是用欧俗啊。是400年前大清推翻了明朝，服装也改革了，但呀，这是我们自己国内的变革。人家森有礼说了，然而变革总是变革，当年清军入关强迫汉服改清服，不是曾经引起过贵国人民的反抗吗？其实话说到这儿啊，您能听得出来，这位森有礼的话里已经带有点讥讽了，可李鸿章显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当然这一段谈话在李森会晤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今天我们把它用来说一说是令人回味的，因为它总让我们想起在古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两者在观念上的反差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洋务派看来， 中国文武制度远远在西人之上，我们啊，也就是火器方面不如他们。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相当片面的。而与之相反，日本的政治家们却认识到，改革就必须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文化、科学，也包括政治制度。尽管以洋务宗师自居的李鸿章，当时堪称清政府中最有改革思想的人物，但是在比他小22岁的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面前，他的思想和见识已经显而易见的落伍了。思想决定行动，观念导致结果。应该说，中日两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出了高下，而最终的结果也分出了优劣。一边是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一边是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这个原本实行落后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岛国一下子脱亚入欧，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扩张领土欲望的国家，因为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这就使得日本人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加上他们信奉的神教道文化，以及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天皇制国家制度，使得这种扩张的野心是越来越膨胀。每每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兴风作浪。所以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向外扩张的欲望也开始重新抬头。特别是明治天皇上台以后，制定了开疆拓土的外交方针，使得日本很快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日本的御笔书中，明治天皇公然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尽管日本当时遭受了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却要以侵略别国来弥补损失。当时的日本国内有人就公开提出，失之欧洲，取之亚洲。从欧洲那儿失去的，我们要从亚洲抢回来。话说1864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前来天津拜谒李鸿章，要求仿照西方各国的先例和清政府立约通商，结果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1871年，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再次来华议约，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建立了基本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并不甘心，第二年又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改约，也遭到了李鸿章的回绝。可就在这同一年，日本擅自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迫原来属于中国藩国的琉球和日本 建立宗藩关系。两年以后，琉球船民由于风浪的原因飘向台湾，被台湾当地的藩族所杀，而日本借机发难，出兵攻打台湾。1874年的5月7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师3000兵泊台湾南部廊桥，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这一次日本的入侵遭到了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奋勇抗击。清政府得到消息，一边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一边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李鸿章也紧急调动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回部13营6500人分批渡海驰援。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清军不管是海陆兵力还是后勤支援显然占据了优势，加上日军发生瘟疫根本无力再战，眼看取胜无望，这日本呢转而采取外交讹诈的手段，他狮子大开口，要求清政府赔偿兵费300万。沈葆桢是拒不接受，气得李鸿章也大骂说，这个小日本口说和好之话，却不做和好之事。再说1874年，大清国真的是诸事纷扰，西北回民起义，新疆阿古柏叛乱尚未平息，这中法又因为越南问题日趋紧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呢，恰逢慈禧老佛爷40岁的万寿庆典，再加上同治皇帝病入膏肓，朝廷也不想大动干戈，生怕搅了老佛爷的雅兴。最后在西方的调停之下，急于了结此事的清政府竟然向日本妥协，和他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在这份约定中，荒谬地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一举，甚至同意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的抚恤银两10万两，以及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总计50万两白银。其实对于这样的处置，李鸿章很不满意，他在给兄长李汉章的信中这么说：近来热闹，太后万寿每日筵宴天喜歌舞，都庆幸倭氏素了，竟不以为耻辱。从这封信中可见，当时的朝臣呢，都把庆寿看作大事，日本侵台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李鸿章不满是不满，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对外啊，他还得辩解，说我们清朝这么做是引小愤而图远谋。可是中国的妥协只能助长日本的野心。从这一事件之后，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1876年，日本用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为下一步侵占朝鲜埋下了伏笔。3年后，1879年，日本又公然吞并琉球国，将其改为冲绳县。这个琉球国原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地理位置在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一环。其实早在1872年侵台事件发生前，日本就胁迫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8年以后，这日本又得寸进尺，把琉球完全占为己有。这件事发生以后，琉球国的太子是奔赴天津，这位太子在李鸿章的府衙门前是长跪3天，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此时不巧，当时的沙俄占我新疆伊犁，中法在越南是摩擦日久，清政府两面受敌，无暇东顾，所以对于琉球国的太子请援也是置之不理。除了在外交上 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以外，没采取任何的实质行动。所以通过这个琉球事件，再一次助长了日本的野心，而且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危险的信号呢？正如英国公使威妥玛所言，琉球事件决定了中国命运，他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果然一语中的，此后几年日本是得寸进尺，很快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地处中国东北部的朝鲜半岛。1882年旧历壬午年，这年的7月23日，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发放军粮引起的。当时的朝鲜国王叫李希，12岁那年旁支入继大统，也就是啊，他不是正统的国王，因为年龄小，由他的生父李氏任监国执政，封为大院君。从此啊，这个叫李氏的人掌握朝政达八年之久，直到李希成年以后才开始亲政。而这位国王呢，生性软弱，可是他有一个宠妃叫敏氏，这个敏氏漂亮能干，而且权力欲极强。等到李希亲政后，他的这个宠妃敏妃便独揽大权，一方面他排挤打击大院军和朝中的老臣，另一方面还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敏氏啊，他的兄长叫敏永俊，被提拔为首相，他的侄子敏永义主管军事，而且啊，凡是敏氏家族的成员都鸡犬升天，一人得道，这是遍布要津呐。换句话说，就是外戚要掌权了。这个闵氏集团掌权以后，对外实行开放和亲日政策，对内则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在朝鲜国内是民怨沸腾，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话说1882年7月23日这天，城中的禁军发放军粮，当时朝鲜的经济低迷，国库空虚，京城的驻军已经连续有13个月没领到饷米了，大家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好不容易等到草米运到了，嘿，这发下来的米粮啊，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掺杂了石子儿、糠皮，而且这发米的那个斗比平常的都要小。这一下士兵可不干了，这帮士兵上前就和发粮委员会的官员进行理论呢，说你这粮食为什么这么差呀，而且量给的不足啊。双方言语不合，很快发生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士兵们是掀翻粮车，砸碎粮斗。这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看情形不妙，吓得是四散奔逃。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诸君莫作 心看。